好了，我们今天已经晚了，我们开始我们的圣经概览班。如果在我们学习之前，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又一次来到面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时候，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先洁净我们。主啊，使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主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也充满这个地方。主啊，使每一位弟兄姊妹学习你话语时候，里面都能够得到供应，因为你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求你的话语来常常来喂养我们，主啊，常常来供应我们。主啊，使我们里面都能够生命都能够得到成长，里面生命都能够得到滋润。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恭敬地将往下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亲自带领跟祝福。我们谢谢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感谢神，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有三个，我来分享一个是孝敬父母。其实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其实不需要我讲，大家都应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哦，因为在这个我们日常中对父母怎么样，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心中都我相信都有数了。但是感谢神，这里神给我们有这一条命令，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六章二节说，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诫命的应许，带应许的诫命。如果你看到创世纪时候出埃及二十章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就是这条，使我们人在地上，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在地上日子就能够得以长寿。等一下啊，这一条诫命吗？是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最后面一条，是跟人跟人关系的最前面一条。神把这一条放在人与人关系最前面一条，这个是神看到我们人对父母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什么他会排在人与人最前面？因为对家里人，对我们自己家里人如果都不会怎么样，你对别人很好很好，也可能只是外表的。因为在家里人最亲的人，好像我们弟兄姊妹都会交通绕，你问他这个人的品行怎么样，不要问别人，只要问他家里人，问他太太最亲的人，就知道他怎么样。因为在家里就会表现出来你人真正的本相。所以这一条在神眼中看为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对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作为一个父母，当我们在幼年的时候，神将我们托给父母来管理，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说小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一样，是不是啊？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产业，所以作为一个父母，他从小会培养我们，爱我们，来关心我们。当我们父母长，当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对父母要有一个敬，要有个爱，要有个顺孝。那因为我们要听，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听从父母，是吧？要顺从他，从小就要顺从他，等到老的时候，当父母老的时候，我们要照顾他。虽然我们父母一天一天的年龄年龄大了，老迈的时候，我们不能嫌弃他，并且要更加的尊敬他。其实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讲究孝道，我们中国文化就有讲究孝道。我们知道百善什么孝为先，是吧？我们孝其实在这个真言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一个是孝，一个是淫， 是吧？淫是罪恶之首，孝是百善之心。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这一个非常非常有讲究，但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光是人间的一种这一种关系上，我们还要加一层神对我们的关系，因为这是这一条是带应许啊，带应许的诫命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人间的关系，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这一条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到孝敬长辈、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颗来敬畏神的心。当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遵循神的旨意而行。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敬神爱人，是吧？我们如果有能敬神爱人，神就会给我们这一条诫命的应许的诫命，使我们在地上能有长寿，能有长久居住，这是感谢神的。所以第二这个第二题是说，我啊，你要听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你这是你既做你头上的光华光，你向上的精烈。其实当我们听从父亲的训诲的时候，遵守母亲的法则的时候，后面就是我们的奖赏一样，就是我们的果实一样，因为这些都成为我们向上的精炼。所以说众子啊，你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智得聪明。当我们听教训时候，守法则时候，真的我们感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会走神喜悦的道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因为我们听从神的话，不但听从神话，我们也听从我们父母。当然这些父母我们要是说到是在基督徒里面，在神的家中的父母，当然外面的父母有可能很多，有的父母教孩子可能这样那样，社会上各种各样，但是我们是在说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神家中，我们如果听从父母的话，我们一生可能都会受益的。在四章三节时候，他说到他是父亲的孝子，是母亲眼妒意的娇儿。这是所罗门当时说，为什么所罗门王他虽然他是王，但是他在他父亲大卫那边还是一个很孝的儿子。你看作为一个王，他都会听从父母的教训，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更应该听从神的话。这四章那边其实跟上面都一样，然后第十三章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懈慢人不听责备。因为骄傲自高自大的人很难听别人的话，更何况他父母的话在身边就更难听进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当你小孩子就叛逆啊，到了年龄是叛逆的时候，可能外面的话他很愿意听，父母的话他确是相反的。我们曾经听陈锡珍弟兄说，他小孩子长大以后叛逆的时候，他叫他向东他就往西走，叫他往西他就偏偏往东走。所以他说他要他往西的时候，他偏偏说你要往东，他说哎，我要往西刚刚好。所以说就这样，因为小孩子到叛逆的时候就是会这样。下面一个是说，你要听从你父亲，你母亲老的不可藐视他。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很多身边的人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环境就不会造成这样。为什么说我们当我们父母年龄一天天老的时候，我们可能父母的文化、 父母的学历都没有你们高的时候，所以无形中就会看不起父母，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讲话又不懂得讲，可能学历也不高，所以很多就看不起。很多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提起你自己的父母。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父母亲的人很难有喜乐，也很难有开心。所以神在这里说，你不可藐视他们，就是不可藐视他们。虽然你的父母不管是怎么样地位，神是把我们交托给我们父母养大的，所以当我们一天一天成长的时候，不管我们学历有多高，我们地位有多高，但是我们都不可藐视我们的父母，因为这也是其实也是真理，也是智慧之徒啊。我们有智慧的人，我曾经看到很早以前看到一篇电影，说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他的儿子就是看不起他母亲，因为他母亲很爱他，从小把他培养成才，然后他很不愿意看到母亲，他母亲替人家洗衣服做什么他就不愿意，明明是他的母亲，他就不愿意在人家面前说不是他母亲。所以在他同学家里洗衣服的时候，他就是在母亲上他就好像视而不见，他母亲很伤心，最终跳江自杀。所以这一部电影在很久以前，可能我小时候看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不可以藐视我们的父母。下面十章那边就所罗门这样，智慧之子使父亲犯了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这个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如果一个愚昧之子他每走出去的时候，他母亲真的都很担忧，都很怕他出祸回来又惹麻烦。其实作为父母的，不论你子女怎么样，你往哪里走，去哪里，去多远，他都一直在担心我们。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我们来回想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回报。所以当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情的时候，知道这种父母亲对我们子女担忧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智慧之子，不要使父母来担忧，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之子，使父母来欢乐喜乐的。其实下面一节也是一样的，还有我讲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的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喜乐欢喜。其实义人的父亲，谁是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义人的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因着主，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称义的。我们天天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父母都会很安心，很喜乐，也会很平安的，是吧？如果我们一个子女，我相信小孩子有的时候子女送到外面去读书，他为什么说，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他说你要过教会生活啊，你们要在主里面啊，为什么？在主里面，他里面就会有安心，里面有平安，里面也有喜乐，觉得很安慰哦，我的子女都在主里面，在教会中生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天天活在基督里面，作为一个智慧的儿子，也就是只要智慧是什么，刚我们前面说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只要我们敬畏神， 才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我们有智慧的，我们的父母就会得到的喜乐。还有啊、这个下面说，下面的不藐视父母，其实跟上面都差题目都差不多，但是我可以我们分享一下三十章十七节的喜笑父亲的，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鼠吃。这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我当时也看了，为什么说这样？其实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有刑罚很多种，有一种刑罚是非常残酷的，那就是把你的双眼挖出来，这是很重很重的刑罚的。但是能够眼睛被乌鸦捉出来，被鹰雏所吃的，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的？只有一种死的人，是吧？活的人乌鸦怎么吃到你的眼睛呢？活的人吃不到，但是只有死的人。这意思是，我是想意思是说，因为这种刑罚，眼睛被挖出来这种刑罚是非常重的。但是如果你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你可能就是在旧约啊，我们不是说现在，在旧你可能能够暴尸在旷野里面，在荒野里面你没有人，可能说没有人替你收尸了，眼睛都可以被乌鸦吃掉了。也就是说，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他们得不到好的，在我们国内就很多可能说得不到好的下场嘛。所以我们孝敬父母，在神的眼中，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当然我这一句我不是怎么不知道怎么理解，我自己也不是很清不非常清楚这一句话的含义，真正含义。我想证明说，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可能受到的刑罚比较严重。就像下面二十章二十节里面讲的，就是不孝敬父母的时候，如果你咒骂父母，他的灯必先熄灭，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夜。黑暗变漆黑的黑暗，灯表示什么？灯表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一个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灯就灭了。所以在这里，灯象征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如果你咒骂父母，在旧约的时候，你可能的灯就会熄灭。就像这边出埃及记，下面出埃及记讲的，你打骂父母，必被致死。你咒骂父母，也把他致死。这里这几二十章跟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里面，他们我相信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当我们打骂父母、咒骂父母的时候，我们的灯可能就会熄灭了。还有最后我们讲到最后在马可福音里面说，摩西说你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致死。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分给你的已经做了割榜，割榜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吗？ 大家都知道，从 马可福音里面这一段，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读到这一段，也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段的真正的意思。我们很多用很多很多的理由说，哎，我们已经做了割榜，做了贡献，就不需要再奉养我们的父母。好像我们父母需要的时候说，哎，我已经钱拿去奉献了。所以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对父母的敬重，不可以用任何来理由来说，哎，我们不可以不用了。虽然我们现在在现在以在以前的时候，其实几代同堂，几代人住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很难见的，很少几代人能够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几代人都在一个社会里面，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是还是很多的。但是不会影响说，哎呀，我父母住在很远，我看不到，很多理由，哎呀，我父母现在还有很多什么什么的，所以对于我们父母就不需要敬重的。好像这里说，我已经将你的钱拿去奉献了，我就不需要再来供养我的父母，我们的父母。其实这里主已经讲得很明显的，就是责备这些人不要用许多理由对父母不尊重， 不供养，不孝敬。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不光是在社会上，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道德上有这样，一定要对父母有尊敬，对父母要孝敬，同时我们又是神的儿女，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更加的敬重才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缺陷，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学习不够，但是我们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彼此学习，彼此来为孝敬父母，来服侍父母，来作为一位敬神爱人的神的儿女，大家彼此学习。好，我们今天的，因为孝敬父母很，我觉得很难讲，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孝敬父母的人。但是感谢神，神把父母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尽量的学习，我们尽量做到。好，下面可能需要弟兄他讲的是教养儿女和夫妻关系，因为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们可以讲这个。
哎呀，您先给我戴高帽。我想我们在今天是讲到这个三种的关系，特别是家庭里面的关系，所以我想还是要跟大家重申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些关系的时候，也是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也是要回到神的这个他的心意的里面啊，不是因为你看到现在你去看很多书哈，它里面也有讲到什么孝敬父母啊，怎么样这个夫妻关系啊，怎么样教养儿女啊。啊，但是你看到他是用世界上的这种的智慧，他来教导，他来处理这些好像家庭里面的关系。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啊，不是说和世界上的完全相反。你看到说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和世界里面的是有区别的。啊，因为圣经里面它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讲到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你看到说最终呢，它有一个中心，那就是要敬畏耶和华。啊，你要是让你的这个不管什么样的关系，它首先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你一定要敬畏耶和华，你一定要去认识这位神，你才能够处理好各样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让主来成为你家庭的中心，你发现所有的这些的关系，你发现你都处理不好啊，不管是孝敬父母也好，你教养儿女也好，还是你夫妻关系也好，因为主不是你们家的中心，所以呢，你看见才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箴言他在讲到这些关系的时候，他始终要回到一个点，就是说你一定要认识耶和华，你一定要敬畏耶和华。如果你不认识不敬畏的话，你发现这些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就会出来啊。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孝敬父母啊，那接下去我主要跟大家交通，一个是教养儿女，一个是夫妻关系。 啊，那教养儿女呢，我想也是啊，回到圣经的原则。那你看到说我们啊，我们教养儿女是什么？我们现在哇，经常把这些孩子啊送到又去学钢琴啊，学画画啊，学这个学那个，对吗？一到周末，他们说这个好像就是虎妈啊，那种就是整天就要带着孩子冲到这里，冲到那里，因为要学很多东西嘛，对吗？因为我们总是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我们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好像很有这个啊才能啊很有智慧的这样一个人啊。但是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事与愿违啊，我们常常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好像什么这个三好学生啊，或者是德才兼备的，但是反到等到大的时候，哎，你才发现，哎，怎么这个好像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望的是正好相反的呢？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花很多的钱啊，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孩子是不是能够照着我们的意愿他能够来成长呢？啊，还是我们说我们整天我们对着孩子的期望就是说，哦，我希望你以后有一个好的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找一个好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啊，然后过一个很好像很美满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对孩子有很多的这些期望，但是你看到，如果你不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的话，你看见你所有的这些的期望，你看到说有一天啊，他可能都会走样。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讲到教养儿女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看见说教养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在箴言一开始啊，第二章第五节就讲到说，你要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啊，而且呢，第九章那边也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看到，你一定要把孩子要带到神的面前啊，让他来认识神，让他来敬畏主。啊，那你看到说，他这边也讲到说，教养儿女的态度啊，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所以你看到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些智慧啊，我们自己的，当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好像教你孩子一些的事情，或者是让他学习一些的才能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你看到说，你一定要抓住那个中心，你知道说你给他这些的目的啊，是让他在神的这个让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不是说光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好像很有才能，但是呢却不认识神啊，甚至呢他是远离神的一个人。这样的话，你看到说对他以后的生活呢，其实不是帮助啊，反而是一个亏损啊。那接下来哈，你看到说，当我们这个教养孩子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哈，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孩子都是妈妈带的啊。那我想上次如果有弟兄姊妹有去听过刘志雄弟兄他讲到教养儿女的时候啊，他特别就是强调啊，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在父亲的身上啊，不是在这个母亲的身上啊。如果呢你看到说一个父亲他没有在家里面带好这个头，他没有在家里面他把这些的孩子啊带到主的面前的话啊，你看到说他是失去了一个做父亲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你看到说父亲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看到很多父亲呢，他们是特别是现在的时候哈，那个大家都很忙，对吗？都要去忙着赚钱啊，工作也非常忙碌。有的人是早上天还没那个太阳还没起来就出去了，然后呢，这个晚上呢天黑了他才回家啊，回到家里面又累得要命，然后呢就坐在这个沙发上啊看电视啊，孩子的事情呢他一概不管，全部呢都丢给自己老婆了啊。但是你看到说，如果孩子在这种一种环境里成长的话，啊，他失去了看见父亲的榜样和教育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你看到说，如果一个父亲他没有在家里面承担起这个教养孩子的责任的话，啊，那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亏欠。啊，所以我想对着今天所有的父亲来说，我们都需要去学习。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在社会上在工作中有很多的责任啊，但是你看到说，神把一个更重要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就是培养一个敬虔的后裔。如果你没有培养一个敬虔的后裔的话，特别是我们奥本哈，我觉得说你看到说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孩子啊，主日学里面他们一上课的话，真的全部那个教室全部坐满了，有六十多个孩子坐在底下。你看到说如果这些孩子以后 都是没有父亲在家里面教导的话，你可以想象说这些孩子他们以后他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好的榜样啊。所以我想对着我们中间所有做弟兄的哈，我想如果你有孩子的话，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那这边讲到说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啊，不管你看到说在一章八节里面讲到说要听父亲的教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然后六章二十节也讲到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好，你看到说首先都是先提到父亲，特别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讲到说你们做父亲的啊，第一个不要惹女的气，第二个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所以你看到新约里面他最重要提出来的是讲到你们做父亲的啊。所以刘弟兄讲，他说这个你们做父亲的觉得你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要赶紧把你的那个姊妹找过来，赶紧来帮帮我，对吗啊。所以你但是呢你做父亲的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个教养孩子呢是你的一个责任啊，你不要整个就是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这个你的姊妹的身上啊，觉得说哎我只要养家赚钱就行了啊。 No， 你要做的你要把孩子学习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让孩子看见一个父亲一个做头的在家里面这样一个属灵的榜样啊。那如果从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呢，如果从正面的来讲的话，你看到我们怎么样给孩子一个正面的这样一个教导啊。那二十二章第六节呢，它是讲到一个总的原则啊，是讲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总的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教导他当行的道。那什么是当行的道呢啊，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讲到的要教导他怎么样去敬畏神，怎么样去认识神啊，这样他才能够有真的智慧，这样他才能够知道说怎么样来处理他以后生活中各样的关系，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是在这里来认识主，在这里来敬畏主，甚至呢让他学习来侍奉主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你教导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那一开始我们就讲过这个不是一个好像说你只要照着这个做他孩子一定是带好的，他就是真的是到老就都不偏离的啊。你看到有的人呢，他的孩子你看到他的父母真的也是很尽心的教他，也是把这些主的这些教训道理告诉他，但是你看到这个孩子他最后呢他好像还是也没有走到这个主的路上啊。所以呢你看到说这边是讲到说一个做父母的责任，一个父母在神的面前，当你尽上责任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啊。那如果这个孩子他如果没有选择走主的道路，他要向主去负责啊。所以你看到说当你把神的道把神的真理告诉这个孩子的时候，那是你应该要去做的，如果你没有做到那是你的责任啊。所以当我们去教导这些真理的时候，告诉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记住一定要为孩子祷告啊。如果我们不为孩子祷告的话，你看见很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常常的因为这种的社会哈，你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些流行的文化也好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风气也好，都是要把孩子带着远离主的啊。你如果不好好的为孩子祷告，你看见说真的这个孩子他慢慢的他就会去往世界的这个道路上去走啊，因为他身边充斥的很多这些不管是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是叫他要走一条偏离主的道路啊。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我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好好要去为孩子祷告的啊，这样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你看到你要去怎么样去在正面上去教导这些教导我们的孩子呢啊。你看到他这边有讲到怎么样去教导他交友，对吗？你怎么样教导他一些的知识，讲到真智慧和谋略啊，教导他一些知识方面啊，不要与这些反复无常的人相交啊，教导他怎么样去交朋友啊。你看到说还有这些品格上的教育啊，甚至你看到到第五章二十节讲到不要恋慕淫妇 啊，不要抱外女的胸怀，也讲到这些在性的方面怎么样去教导你的孩子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教导孩子是多方多面的啊。我们很多时候一教导就是说，哎，你学习怎么样啊，你这个考试一回来先看看你啊，怎么这个五个 A 两个 B， 人家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你这个还有两门没考到 A 啊。我们总是好像抓住他这些学习上的方面，但是对着他品格的教育，对着他在主的这个方面，他怎么样学习来在啊来认识主，来敬畏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啊。但是如果你忽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呢啊，你是捡了芝麻你丢了西瓜啊，你没有把那个重点，没有让他真的知道说什么是真正最重要的。那接下去呢是讲到我们从消极的方面，是讲到说要管教他啊，要管教他。你看到说这个现在的社会啊啊，你是澳洲以前已经发布这个法律说你不能打孩子的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啊，你看到说他讲到说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然后呢他也讲到说这个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啊。所以你看到对孩子一定要管教的啊，当然这个管教的方式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执行，或者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尺度啊，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有智慧啊。你看到说有的人哇一说、啊、可以管教，那孩子一犯错误就拼命的打了，往死里打啊。有的呢要么溺爱到一个程度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哎呀孩子啊没关系啊，然后就特别是那些啊由这个祖父母带大的哈、啊、你看见说很多时候我们呢把这个教养孩子的责任我们推给我们的上一辈啊，你发现呢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啊。你看特别是有些哈、啊、特别我们来到国外第一代移民都是很比较艰难对吗，我们常常一生孩子然后就赶紧丢给，有的呢就放到国内去了啊，有的呢就全部丢给这边的这个啊父母在这边来帮忙我们带我们的孩子。但是你看到这种隔代养出来的孩子啊，他大部分呢你看见孩子的这个在品格上在这些很多的事情上他是有缺失的啊，因为这个祖父母他一定是很溺爱这个孩子的啊。慢慢的你看到这个孩子呢他呢就没有这种好的这样一个好像这种的品格啊，他没有一个好像对着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这种的看法啊。所以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自己的孩子我们需要自己去带啊，这个是神给父母的一个责任。那你看到说当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按照神的这个教训我们来教导他啊，来管教他啊。而且呢你看到说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特别是刘弟兄他有很多这些讲到怎样教养孩子的啊，我们也已经订了一批的书啊，讲到说我们不是你看到管教孩子我们有时候就是好像就是要打啊。他讲到说你看到说孩子有时候我们不是在怒气中去管教啊，而是我们知道说他做错了，我们是想让他能够知道说他所犯的错误，帮助他来改正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在怒气中去管教的时候，你这个一打下去这个就不知道轻重了啊，那不仅伤害孩子，你看见说你管教其实呢也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呢当我们去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说让孩子知道这件事做错了啊，他受了这个惩罚以后，他知道说啊，以后我不能够再这样做下去了。然后呢，他接受一个正确的教导，才使他以后不至于重新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我想，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也是需要有智慧的。啊，不是好像照着自己啊，这个喜欢怎么样管教，我就去管教他。啊，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管教孩子上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讲到这个最后我们讲到说是父母的一个榜样啊，你看到说现在特别是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孩子哈，你看到而且呢刚才我讲到说常常呢我们在家里面啊父亲是缺失的啊，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也是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说，哎，我只要星期天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就觉得说这是我完成这个好像属灵上的这样一个任务了啊。那平常在家里面孩子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看到说圣经上一直讲到说，我们需要在家里面给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教导，而且呢要有一个属灵的榜样。一个孩子如果看见你从来不读经，从来不祷告，他你说你叫他说要读经祷告，他会听你的吗？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你教导他啊，你要按照圣经上去做啊啊，但是呢你所行所做的却完全跟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啊。你常常呢遇到问题呢，你不会祷告神，一遇到这些引诱试探的时候呢，你就自己就好像因着这些的贪心啊，你就去犯罪了啊。你知道孩子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他有时候他不一定说啊，但是他你所有做的东西呢他都看在眼里面，他知道说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就是假冒为善的啊，嘴里面讲一套，做起来呢又是另外一套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父母的榜样给孩子其实带来的这个影响是大过你言语上的教导的啊。如果你身体力行，你在那边按着神的教训你做的时候，哎，他觉得说你这个父母呢真的是一个按照神的真理他去做的一个父母啊。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有软弱，但是孩子能够看得见这个他的父母是有心在这边来寻求主的。但是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呢变成是只是说一套我们做一套，我们呢甚至就觉得说啊，这个教养教孩子圣经这些真理呢不是我的责任，我只要把他带到主日学就行了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讲到说，他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为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啊。你去看英文哈，接下去讲的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我们以前觉得说他可能是在讲他就是说讲一个普通的这样一个原则哈，但是你去看英文哈，他讲到说他说他在告诉他的孩子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讲到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经历啊。他说我在我的父亲面前呢是一个孝子啊，在我的母亲的面前呢啊是一个独一的娇儿啊，然后呢我的父亲呢常常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存活啊。所以你看到他是把他父亲的榜样来告诉他的孩子啊，就是他爷爷是怎么样做的。哎，你看看我现在呢，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爷爷啊，他来教训我了以后呢，我照着这样的教训，照着这样的榜样，我继续来把这个好像传承呢来告诉你啊，让你呢也能够看见一个榜样，看见一个教训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个在真理上的教导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的啊，这个传承不仅是言语上，也是讲到说我们的行为上，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如果呢这个父亲他没有看见他的父亲给他一个榜样的话，他不会去教训他的孩子要照样去遵守的，对吗？啊，因为他自己他就觉得说，你们是说一套做一套，我才懒得跟你们去教会去好像学习这些真理上的东西啊。他的孩子可能他就根本就是让他放任在世界里面了。但是如果这个父亲他知道说，哎，我的父亲给我一个好的榜样啊，让我学习走在主的路上，那我要教导我的孩子他也要走在神的这个道中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一定是一个榜样的一个传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那接下去我们讲到这个夫妻相处啊，这个夫妻相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想我们真的很难三言两语就把它讲完哈。特别你看到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夫妻关系是常常是陷入各样的这些的问题啊，陷入各样的这些很多的家庭的难处啊。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啊？你看到说其实呢追根究底呢，还是因为我们偏离了主的教训啊，我们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啊。所以你看到说你一定要看见哈，现在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婚外情啊有这些好像啊包二奶啊小三啊这些，你看到说这些所谓的这些社会的现象 你看到说首先他不知道啊，他你看到说第二章第七节讲到他离去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啊，他忘记了他当初结婚的时候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这个誓约，不是两个人的啊，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是三个人的，是三方的啊。那还有一方是谁呢？就是神。你要知道说你和你配偶所立下的这个誓约是在神的面前所立下的，神是你们婚姻的见证。所以现在如果你破坏了这个盟约，你看见说神要来追究你的责任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啊，你发现说很多时候哎，觉得说我们两个这个谈不来了，好，那我们就分手啊。但是你忘记了神在当中啊。所以在马拉基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说啊，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啊。所以当你用诡诈去对待你配偶的时候啊，神要找你算账啊。所以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哈，特别有孩子你叫他看过一些在那个 Wiggles啊，因为很多一些儿童的节目，它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好像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哈，两个人原来是哈所谓的金童玉女啊，才16年结婚的啊，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而且在婚礼上哇，他们就是说还是三盟那种啊，现在呢昨天的新闻呢就出来说他们要分手了啊，两年的时间啊就分手了。所以你看到人的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婚姻啊，如果你看见说是两个人的话啊，我们分分钟呢这个热情一没有，大家呢就散伙啊。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说一个婚姻是三方的一个盟约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持守的啊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责任啊，我们需要，你看，所以下面我们就讲到说婚姻的秘诀是在于神的。下面我们有讲到婚姻的秘诀是在于神，如果你神没有在你的婚姻中，你看到说这个婚姻就常常会出现问题，甚至呢出现一些危机啊。那下面呢我们讲到说婚姻是神圣的一个结合啊，所以呢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第五章十五到十九节里面啊，讲到说你要到哪里去寻找满足呢？婚姻里面啊，你不是去到外面去寻找满足。你看现在有很多这些婚外情啊，因为他就是觉得说在婚姻里面他已经失去了这种的新鲜啊，失去了这种好像以前那样的热情，他现在呢寻找一些的刺激啊，寻找以前的那种所谓的那种爱的感觉，然后呢你看就陷入这个婚外情的里面。所以他圣经里面一直教导我们，我们要知道说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结合啊。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所以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不要想到说外面去寻找这些的满足，你看到神已经给你一个配偶啊，让你学习在婚姻的里面你们来互相呢能够来寻找到这些的满足啊，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所有的东西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啊。所以婚姻的秘诀呢刚才讲到说是在于神啊，因为神所配合的呢人不可以分开啊，而且呢你看见一个婚姻的美满啊，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各自在神的面前来学习功课啊。我们常常这边你看到说这两节的经文都是讲到得着贤妻的就是得着好处啊。很多人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妻子不是贤妻怎么办啊，我们就想呢把我们的这个妻子呢变成一个贤妻啊。你能够把它改变吗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一定是通过神的啊。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你要学习你自己的功课啊，你要想得到一个贤妻，你首先你自己要做一个什么？要做一个贤夫啊！啊，你如果自己没有先做好一个丈夫的责任，你整天就要求你的配偶的话，你觉得你配偶会听你吗？啊，那他肯定整天就是跟你在那边啊，要吵个不停啊，然后就讲到说，哎，你不看看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对吗？啊，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说，婚姻美满的秘诀在于神，每个人都朝着神去。 来改变自己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婚姻才能够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啊。所以你看到一个婚姻的里面呢啊，丈夫和妻子呢都有责任，对吗？啊，那丈夫的责任呢啊，他这里面呢讲到啊，要一个是殷勤自家啊，讲到说你要丈夫特别是要提供这些家里面经济的这些的来源啊啊，讲到说要在家里面啊有这些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些责任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说要殷勤自家啊，而且呢你要在爱情上你要专一啊。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也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那你看到特别是神对着丈夫特别讲到说丈夫要爱啊，因为呢丈夫最缺少的就是爱啊。那神对着妻子讲的呢就是你们要顺服啊，因为妻子呢缺少的呢常常就是顺服啊。所以你看到神对着丈夫和妻子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啊。那我们不是去用这些的话去要求对方啊，是先看看自己啊，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啊，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做好我们自己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为对方祷告啊，然后你看见神要做奇妙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一些婚姻的改变啊，不是啊你去学习很多的这些外面的这些好像怎么样去一些的技巧啊，你看到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先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啊。那下面就讲到这个妻子的责任啊，妻子呢在家里面她需要来建立家室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丈夫啊或者男人呢，他只是可以买个房子给你，对吗？你要把房子变成一个家，需要女人啊，需要妻子。所以你看到你到一个家里面去，你看到这个家的摆设，看到这个家的布置，其实你看见是这个女主人啊她的一个品味啊，她的一个她自己的这样一个好像啊，她的一个一个她对着这些事物的这样一个看法啊。所以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哎，你一看，因为男人一般都是我只要把钱赚回来，对吗？你要买什么，你爱怎么布置，就你去搞了，对吗？那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一进到这个家，哎，我们就知道这个女主人她喜欢什么啊，她的品味是什么啊。那我们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家是女人把它布置起来，然后呢，让你能够感觉到啊，这个家是一个很舒适、很温馨的这样一个家啊。所以他讲到说，智慧妇人她是建立家室啊，那愚妄妇人呢就亲手拆毁啊。然后呢讲到说内在的美德啊，讲到妻子，讲到啊姊妹在内在的美德上哈、啊、不是在外面的这些好像美貌上面啊。所以他特别讲到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衣袖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他丈夫的骨中啊。那这边也有一些的经文，我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里面，他也讲到说啊，对着那些姊妹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啊，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所以你看到神所重视的都是里面的啊，不是外面的啊。那当然也不要因为好像说啊，那我们不追求这个外面，那我整天就是披头散发的，就是好像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外面的这些好像容貌啊。那我想也不是这样啊，你看到说一个人他里面有这个美的话，他外面一定也会表现出来的，对吗？啊，所以不是我们好像用外面的东西去吸引别人，但是一个里面有美德的人，他在外面他也会是一个很整洁啊很端庄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啊。那下面就讲到说，不要做一个愚昧的妇人啊。那你看到说什么是愚昧的妇人啊，特别是他这边讲到说妻子的争吵啊，争吵的妇人啊。所以我想所有弟兄都会清楚哈，如果他特别讲到这个，你就会好像觉得说讲得很对，对吧？啊，这个好，因为特别有时候你的这个配偶跟你唠唠叨叨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特别他很形象啊，好像这个 那个雨啊连连滴漏，因为那个雨如果滴下来就滴滴答答一直这样响个不停嘛，对吗？啊，所以你有时候啊，你觉得说你的这个姊妹怎么也是这样啊，整天呢一讲起来就是唠唠叨叨讲个不停的，对吗？啊，我想我们特别对着姊妹哈，要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的妇人啊，要做一个这个才德的妇人啊。那最后我们讲到这个最后一章哈，就是31章。31章呢是利木伊勒王他的母亲写给他的儿子啊。那你看到说写给他儿子呢，这一章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他是讲到这个模范夫妻的一个典范啊。31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呢是对着丈夫讲的啊，对着弟兄讲的。那31章的第十节到第31节呢是对着这个妻子讲的啊，所以我把它起个题目就是模范丈夫和模范妻子啊。所以你去看对着丈夫呢啊，他有讲到几个点啊。那第二节到第三节讲到一个圣洁的生活啊，第四节讲到一个节制的生活啊，因为他讲到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败坏君王的行为啊，也不要去好像酗酒啊。所以他这边讲到不仅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是讲到一个有节制的生活啊。而且你看到说他是一个谨守律法的人啊，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啊。而且呢他下面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有怜悯人的心肠的人啊。那下面也讲到说他也是一个有公义的心的人啊，他做事他是秉持一个公义啊，他是有神的这个公义在他的心里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他在神的面前他应该要去做的啊。那对着这个妻子来说，在31章10到31节哈，这个是模范妻子啊。那模范妻子你看到说这个有十条啊，有十条。你看到这个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妻子的价值哈，远胜珍珠啊。然后呢她还是丈夫的贤内助啊，因为她丈夫心里依靠她，而且呢你看到她的殷勤啊，然后你看到她也善于经营啊，她呢也是有这个怜悯的心肠，扶危济贫啊。而且呢你看到她的全家呢都在她的治理的底下啊，都穿朱红的衣服啊，都在一个蒙福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她不仅是在内是一把手哈，他是里外一把手啊，在外面他也懂得怎么样经营啊，也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帮助他的丈夫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真的很有智慧啊，而且呢得到人的称赞啊，他是一个容神益人的这样一个妻子。所以你看到这么多的时候呢，你没发现说这个哎呀这个要求很高哎，对吧啊。我想有没有姊妹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啊。那上次这个刘志雄弟兄在 City 有一次讲到这个有一堂讲座哈，是讲到怎样谈恋爱的。然后呢就有一个最后提问的这个环节呢，就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哎呀，他说我想预备好自己才进入婚姻。他说呢我看到这个箴言31章里面，他说这个才德的妇人，他说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啊。那我想你们有人去过听过哈，东东有人去过哈。他讲到说，刘子雄就回答他，他说不可能的，不要再想了。他说你是不可能做到这个才德的妇人的。他说我们家姊妹呢也是只做到99%。啊，这个他说因为他这个里面呢是一个完全的标准啊。你去看哈，真的是很完全的标准啊，对吗？你说有多少人这个能够做到所有的这一些 啊。你看到上次这个刘师母他也来讲啊，他说你看到这个，你看他这个弟兄对我们姊妹要求很高，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有这么高的要求。然后呢他自己干嘛呢啊，你看到说这个他讲到说他丈夫干嘛，就是坐在城门口跟这个长老在聊天，对吧？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这个城门口聊天就行了啊。但是你看到哈，真的是如果一个贤惠的妻子啊，她是真的不仅带给家里面祝福，也给她丈夫带来很大的帮助 啊，所以我想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要羡慕做一个啊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才德的妇人啊，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像这里面讲的是容神一人啊。你就看这么多标准哈，对着丈夫有只有几个啊，只有五条对吗？对着妻子呢，哇，好像这个要求很多哎啊。所以你就看见说，如果你是从我们新约从基督和教会来看的话啊，你就看见说妻子就是讲的教会对吗？啊，你看到说神对着教会其实有一个心意的，就是盼望这个心腹能够预备整齐啊，能够来迎接这个丈夫，也能够成为这个丈夫的一个荣耀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里面啊，让我们看见说神对着妻子，其实呢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一定要看见说不仅仅是讲到妻子和丈夫，乃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啊。当你看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你就看见啊，这个基督他是为着教会，你看到说这个教会他也需要彰显基督的荣美啊。所以为什么当你看到这个模范妻子的时候，其实你看见神对着这个教会的心意啊，希望教会在神的面前能够预备整齐啊，能够在世界上也能够为基督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啊。所以我想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夫妻关系，还有这个教养儿女和这个孝敬父母，我们就讲完了啊。那我想我们接下去也给大家一些时间哈，我们就着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家庭关系，我们大家有一些的交通啊，大家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上次讲到说第一桌第二桌是讲到孝敬父母啊，第三第四桌是教养儿女啊，那剩下三桌是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啊，那盼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有一些交通。